这个包容持续了多久啊？
这个包容持续了
两个小时。
惊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能同时打开十五六个软件了。
你是把电脑当黑奴是吧？所以你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教训？
8800。
Damn， 跟我妈的和田玉一个价格。你这个数字让我很痛苦。当时怎么会想着在疫情的时候开这个婚纱店呢？
就非常的随机，很突然的就。
随机挑战，
想拿百大。
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
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哎，有两个人没有介绍，你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吧。
以前叫什么？
以前叫什么？你忘？叫大兴江？
叫江大江大兴？
哦，对，
江大
兴，
不是叫大江兴吗？
大兴江啊，随便都是
大兴江，美丽大兴江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让我们欢迎新来的一个狮子座女孩。
我叫菊菊吧，终于听 Life 了，就很激动。
就是我们来跟大家，我看到各大平台后，我们的、这个、
都很期待我们的回归。
对，就是这个订阅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随着我们的各种播放量上升之后，我们却没有，其实没有这个新的节目
做出回应。
对，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
不用不好意思，都是我了。
跟大家道个歉吧，啊，不好意思各位。
对，我替阿毛跟大家道个歉，因为他我们确实节目剪不出来。
什么意思？锅往我身上推就对了。
差不多
是
这个意思。
我们都已经跟阿毛说了，像 Chat GPT 出来之后，其实阿毛完全可以跟两个 AI 一起录播客了。
那个什么技能小子身份藏不住了。
我现在是 Chat GPT 一号了，现在已经
啊，二号就是我们的 Plus。
对。
今天多来了两个
机器人，
女性的 AI
女生，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有新招了一个这个工具人一号，我们的菊菊。这一次第一次参加这种现场播客录制，有什么样的感受？而且是在一家婚纱店，
举了个菊。
对，我没有想过会场合会这么的随意啊。然后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说，
以前我觉得我们播录播客的人
要在电台，
对，要电台要穿西装，要打领带，
是这样。
结果现在我们在场五个人，没有人穿的一件衣服，全部是赤裸上半身，
四双五双拖鞋，
五双拖鞋。然后大江星呢，说一说介绍一下自己吧。我们的听众只听过一期92年的你啊，
我要怎么介绍自己 ？Hello，
没有大江星之前还有过一期啊，我们聊那个
就聊得很抽象。
对，
那我们让大江星说一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职业？
我现在是一个过渡的状态。
过渡是什么工作？是
就是
轮渡的旁边那个过渡吗？
就是我的婚纱店即将倒闭。
哎。哦，那菊菊你呢？啊，
就不问一下了。
那个这个后面再问他嘛，好不好？
留个悬念啊。
对对对。
Okay.
我现在可能也是在过渡吧。正在慢慢被
即将离职，
慢慢被优化，
在被开除的
逐渐优化，再成为第二个阿毛，努力成为第二个阿毛。
技术小子要被 AI 代替，你要成为我，想被代替掉。
怪不得是在优化边缘呢，这也没错。那今天增加了这么多人，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说其实我们停更这么大一段时间，也想有重新回归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想法跟看法。那从 Plus 开始吧，我们聊聊你重新回来之后，生活疫情前后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首先就是口罩的问题，
嗯，
口罩是我看到最大的不同。但是我觉得其实疫情对我影响应该是比大家都要大的，
对，
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在22年被狠狠的关了接近小半年的一个人，
对，
当时上海3月开始封城的时候我就在那，
嗯，
然后呢一直关到6月份，我是。一个厦门过去的沪漂，然后呢跟上海人民同甘共苦了3个月，
吃上饭了吗？当时
吃上泡面了。饭是真不好说，有上顿没下顿呢。
当时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个时期啊，对于你来说
真的在那边，你就身处在那个环境里头，你就知道，哎呀，自由的不容易，还有吃一顿饱饭也是特别不容易。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我确实也是一个不懂，没有什么动手能力的人。
但是你旁边当时不是住两个邻居姐姐吗？他们没有关怀你一下吗？
首先啊，我讲一下，
嗯，
你说的那个姐姐，在你走之后，就你们来上海看望我
啊，
做客
之后，
做客的时候，
可能2-3个月之后，他们就搬走了。
哦，
他就
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最主要是跟你吗？真的，
对，
开始了，
被你带走了。
那后来你在上海这个。就是我们被困了之后，你觉得这个最大改变跟回来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就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就省去了嘛，像之前进什么店里都需要扫场所码， 然后上公交车现在需要戴口罩，
现在都无码了，
对，都全都无码，全都步兵嘛，
对，都步兵了，
对，还是比较好一点，
对，
就是方便，
方
便，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方便，然后大家也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去拿。
就是你还记得那段时间的痛苦记忆吗？
记得，其实都记得，但是不愿意回想。
那你对那段记忆对你来说会，你觉得还会记忆很长一段时间，且影响你的生活方式吗？
会啊，我现在逢人都会提起那一段经历。
会让你养成囤粮的习惯吗？
不会。
当时 Plus 给我转述，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他出来以后见到大家，见到人以后都会社恐，有点害怕。
对，就有点畏光，你知道吗？就甚至都畏光了，因为你一直长期待在屋里头嘛，然后你也不可以出去外面，因为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居住的环境就是上海非常标准的那种叫
鸽子楼
一居室
啊，一居室
就是只有一个居啊，就是没有卧室和客厅之分，它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床
卧室
啊，其实就是一个房间，
对，就是一个房间，然后啊，宿舍比宿舍还惨，我觉得
比宿舍小很多。
他得把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张床的附近，然后边上你的，比如说你的床边就是厕所，
对，
但是当然是有墙隔着的啊，有厕所，然后就厕所的对面就是所谓的一个
厨房
灶台，就是一张一个台面而已。当时我就所有的工作生活起居全部在那间屋子里完成。然后你又不能出门，所以外面的阳光也基本上照不进来。所以每天最兴奋的时候，其实就是下楼做核酸的时候，可以看见，
可以传染别人。
对。
哦，不是是吧？哦，不是，
可以看见其他人。
其实当时最可怕，我觉得最心疼他是，他当时吃不好饭就算了，他觉都睡不好，因为他的脚会超出那个床，刚好
太小了，
就是那个他是我给大家可能只能听到声音了，那我大概比喻一下，就是到你现在听的人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脚腕，然后往上大概4-5公分，就是 Plus 脚会露出来的位置。
对，就是 Plus 脚长期盖不到被子的时候。
对，毛是更夸张，毛会露到小腿肚往下一点点。因为我们三个是这样睡，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非常幸福，毛跟 Plus 睡一张床，我睡地上铺的这个睡袋。
自由进出啊？
不是，但是之前
在那之前，在疫情管控之前，
2021年年底的时候，
对，然后当时我睡地板上，我半夜想去尿尿，我就听到哎呦啊，一个
是
撞到毛的脚，
对，
一个撞到 Plus，
他轮流的蹭过我们的脚，
对，因为他们脚超出非常多，所以当时我能体验到他说。因为他当时我说你这样睡不难受，他说也就晚上睡一下，然后平时就是
对啊，就996
啊，在家嘛，
对，996上班起床就上班，然后回来就睡觉。
那我
所以对那个房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留念，但是就是那三个月让我足足的每天都24小时陪伴着那个房间，
对，
很恐怖，
会不会感觉时间观念都混乱掉？
会，就是你已经不太分得清白天黑夜这种感觉，因为你每天都是待在那个床上或者待在那个房间里。你可以给自己设闹
钟，其实
会啊，我有买手表。
说说你的近况吧，是不是新家已经完成了？
哦，对啊，就是
先让说说有几件好事吧。
啊，对，你回来之后最大变化，你近况有更大的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有哪些？
首先
有女朋友
没有？首先工作变得很清闲
啊。
但
是不要讲出来，领导他开玩笑，他没说。
没有，但是清闲不是坏事，清闲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沉淀之前的事情。
喝酒？
不是，代谢酒精。沉淀之前的工作经验，还有就是花多更多的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我当时从上海回来之后，我足足可能胖了有接近20斤，
不止，
飙到200斤了。反正我
204205，
对，我的人生之中从来没有超过200斤过，
高低得5箱泡面。
高，我那三个月都高低不止吃了5箱泡面，
真的、哦，
真的，我就回来，我再也没吃过泡面，就
恶心到
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泡面，然后胖了得有20斤，然后但是现在通过这个规律的饮食和锻炼，
少10斤，
已经少了10斤了啊，还有10斤的目标可以减，
很好。
然后接着就是刚刚老王提到的这个新家落成。但虽然说也不算新家，就新装修的家，因为原来就是租出去的房子，然后跟家里的爸妈说要重新装修，我自己生活自己住，
要独立生活。
最近刚好对 new life new house 嘛，然后
new girl
还在 find girl，
OK，
然后
注意发言哦，不要 find， 是 search，OK
OK search
找寻，
快点没错。
饭比较坏。
然后就是最近新家刚好装修完毕，然后也是正在宴请各位亲朋好友的阶段。
那什么时候去你家瓦龙啊？
随时啊，这端午已经约过了，但是端午不是因为我们
啊，因为我朋友
对啊，我们常玩的这个局友
有
家里有些事情，
啊、
对，有些事情，
所以在等你。
好，
敲时间就 OK 啊。
那毛，哎、欸，毛到你了。其实你有很关键的，你就一件事可以跟大家聊聊近况。
复合
，
哇，这个很刺激。这个
但是前情提要应该跟大家讲一下。
当时那个朋友圈系列续上了、啊，
对，让毛这个感情最那个最近的见证人，
对，
距离最近的见证人
老王
来跟大家描述一下毛这个感情线是怎么发展的。
其实这件事。我这边收到信息就两个小的讯息，就是毛就轻描淡写跟我说，和了。我说你三国吗？
分久必合，
合
久必
分啊。然后我说怎么样，准备跟这个我们的孙权重新合作对抗曹操，我是吧？
然后大概就是我们有预约出来，就是回家嘛，回老家。然后我们都是同个地方的人，
内蒙。
对，内蒙骑马，我们骑马遇见的。
尔康福好大。
然后他就有约我出来，他说想聊一聊，我就出来了。我就觉得分这么久了，然后感情可能
差不多要合了，
差不多到点。
还真有一点可能会合的迹象，我觉得。
你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是不是？
就想先赴约看看大家对方怎么想嘛。嗯。然后就见面了，就聊了一聊，觉得、嗯、哦好。
所以当下聊的是什么内容？
当下聊的内容、就是、
他在跟你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
就两个人走在路上好像聊的是 A 股，就突然发现买了同一只股，就很兴奋，就在一起了。
缘分是吧？
缘分哦，你也买这只股，然后想说
可以买同一只股的，
然后刚好两个人都差10万块钱，能多买一点吗？然后就两个钱放一起嘛，放到同个账户能多短线炒一点，
所以现在十几万
哦，就这只股亏了嘛。
然后更分不开了。
然后包括说你这阶段你自己觉得这半年以来除了我们日常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啊，或者什么可以跟大家
分享？新的变化就是感觉今年的运动更规律了，比之前，因为之前我是有一段时间有运动，然后也有晚睡，感觉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是
这么夸张哦？
真的。那时候他脸色很差。
对，脸色很差，很像吸了毒一样。然后就是后面想通了，感觉自己快死了嘛，快死了，好好睡觉。
是因为生命的问题哦，是因为感受到生存有压力。
你是不是买了保险，对不对？
对啊，重疾那个保险到期了，续不上了，只能好好生活了。
只要一体检，他说你可能今年不能再交费了，我们钱要退你了。
对，
医保卡要过期了。
做一个体检下来，50个几个指标，20-30个箭号。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业务上，我们工作业务上有调整嘛，嗯、就是播客也暂时先放一放。
哎。对，
这个就不要提了，这个不要提了。
啊、然后
各位听众，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这样的，真的是因为
毛当时真的快死了，
其他人给的钱真的太多了，我们播客又不赚钱，大家如果给我们捐点钱，我们天天录播客啊，真的，大家麻烦给我们水滴筹一些。
对，毛当时医药费都快交不起了，
真的。
毛当时阳的时候还爬起来剪播客，
也没有，
你这样怎么筹得到钱啊？
太真实了，太真实了，
怪不得他妈亏十几万。
然后就是业务上有调整，有赚到钱了，现在生活状态好起来了，心情也好起来了。而且今年我是本命年嘛，大家都说今年本命年会
比较衰，
比较衰。我其实还好，
嗯、不要讲这话，
不能乱说。红内裤也穿好了，
你最衰的那一点就是遇到小杨。
那话筒传递给他。
哦、oh, ，OK， 那让我们的 turn around 到小杨了吧。
好，小杨等于菊菊哈。
啊，菊菊，你说一下那个你自己。这半年疫情前后，你自己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一个背景，那个菊菊来公司并不是很久，也就在试用期内，然后随时他也会成为飞行嘉宾，很快就只能飞行了。因为他是之前入职公司也是因为
内推
吼，
谁内推你啊？
我的母亲。
啊，真的吗？
对。
为什么会认识他？
美珍阿姨是菊菊的妈妈的朋友。
真的哎。
是这样，
他们
然后他们每天还有微信聊天，
他们每天有早安跟午安啊，
对，也不是工作，就是会互相问候。
对啊，
互相问候对方全家。
没事，那其实就是想说一下，说你当时不是因为来公司之前是有去考公， 然后包括说各种你大学毕业之后，因为你也是蛮惨的一届，刚好大学毕业之后马上赶上强疫情，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是可能 Chess Version 是你第一份工作，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在正式工作前呢，因为我也算有一个 gap year 了，然后毕业后就决定去考公，其实前一年也是有考过研嘛，但是疫情那个期间
就是考研跟考公都没考上呗。
哎，可以这么说，天，这是非常
双杀，
对
，double kill。
怎么说呢？就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心态的两年，疫情这两年
也不用调整，你自己没努力，你还调整什么呀？
也不是努力这一块，接受自己
的平庸啊，
是这样。
你 plus 也考研失败过，没关系，
没关系，我也接受过自己。
然后疫情的话，因为我们那年毕业那年会比较封闭，所以大家的其实学习状态都不是很好。
怎么说呢？
因为一直都在封校当中嘛。
哦 ，OK。
然后我们学校，我也不知道别的学校是怎么管控制度，然后我们学校就是管得很严嘛。
然后呢？
我感觉，所以我们18级和19级会是相对比较。衰的两届，
我没有。我觉得其实最衰的那一届就是从
一七
级，你是一几级啊？
我是16，
从16开始，因为他毕业那年就没有办法飞去拍毕业照。
哦、啊，
那一年是没有毕业。
他那年毕业的时候是在给我锻炼减重，
还在天天在愁吃什么。
对，
那你们后面还有再聚过是不是？
没有
聚过，有。我们后面
那是
第二年补，不是就第二年，就20年那一年毕业没有办毕业典礼，但是我们21年学校就给我们补了一场毕业典礼，但是完全就是不是电子的，就是去当场现场，但是就是感情已经没有了。实际上你跟大学同学已经一年没有见过面了，
对，
所以其实关系就已经疏远了。
那小杨，你当时两次经历了考研跟考公的失败，你当时会灰心吗？或者说为什么想要开始找工作？因为有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先
因为没钱花了，
爸妈
家里不养了，
爸妈断供了是吧？
是可能有吧，然后也不想说一直依赖家里。
那现在每个月爸妈打的生活费是什么？
倒也没有吧，那是确实是算很偶尔、很偶尔的一次援助。
那中间没有想过二战吗？二战考公，二战考研。
对本专业相对看法比较悲观。
什么专业？
他是广播编导。
编导。
对，广播电视编导。
所以正常来说，如果学这个专业，要从事这个专业的这个职业是什么？
影视行业里面
很多，因为它工种非常多，比较复杂。比如说去传媒公司、广播电视台，或者说你自己做自媒体。
综艺嘛。
那听着挺好的啊，但是我听起来这个专业没有什么考研的必要啊。
确实，就是还不如去读几年的人文社科。
也不是这么说，我觉得人文社科比编导还糟。
这样吗？
还不如多积攒几年工作经验来的。
说真的，你还不如大学考个冶金，他起码冶金。
哈
考我们学校冶金世界第一名牌专业学校。
怎么这样说啊？
真的
是
冶金，不是冶鸡哦，冶金，
冶金，
冶金就是那个冶炼，对，冶炼钢铁那个冶金，冶炼金属
哦，
世界第一啊！
广播编导不懂语文，
对啊，怎么不懂语文啊？
那你来公司之后，你觉得整个生活有什么改变吗？这是你第一份工作，
第一次跟男生工作这么密切，然后因为之前
有多密切啊？我
就是
坐腿上，
一天会12个小时。
老板坐你腿上还是你坐老板腿上？
不会，不要，不要，
有到12个小时、欸，
差不多了。
是哦，
差不多，因为我们10点到晚上差不多10点嘛。
偶尔会吧，
看
偶尔会冲到这个量。
太忙了，太忙
了，
太忙了。
也不会啊，有可能是因为快乐哈。
你拉倒吧，讲这些鬼话。
可见他在
上升了吧，才会讲鬼话。
可见他在上班时间都在干什么？
摸鱼啊，摸鱼啊，
摸到电门呢。脸在抽搐，
电鱼门呢、啊？
然后
那这第一份工作，你说，你继续说，没事。
怎么说就很庆幸吧，不然的话还是会，本来的生活方式可能还是会相对封闭一些，然后来工作的话，大脑就会被打开，就每天被刺激的要交流，多交流。
被喷开了，
对不对？这个环境相当于是你从前从来没有待过的环境，
对，
每天这么长时间的跟两个男生一块，
其实是好多男生，
哦，对， 而且形形色色的人。你们不现在不是办公都在那个咖啡
店
里面
对
办公吗？
就包括办公环境各种东西，你的一种感受是怎么样？因为他一开始以为我们是诈骗的。
倒也没有，
啊，美珍阿姨不会骗人啊。
他是觉得美珍阿姨不会骗人啊，但是美珍阿姨的儿子不好说。因为你因为这个东西，我记得你问过你同学，
是
他说我们要感谢他同学他想入职。我现在想想火大，
因为当时觉得这份工作太特殊了，怎么会在咖啡厅里办公呢？然后也会比较谨慎嘛，想说职场的话这个太有创意了，然后我就会抱着谨慎态度先说征求一下同学你会怎么想。然后我的同学呢，他很浪漫，他给我来了一句，哇，咖啡厅感觉会很羡慕。然后我仔细一想，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他是在那种写字楼，就是很多工位嘛，感觉气压也会很强。然后每天会被他的 leader 喷，就是早上
听起来跟你差不多，
也会开会啦。但是我 leader 喷的比较有创意一点。
等一下，不是
你 leader 会直接人身攻击啊，都不是喷啊。
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你等一下把你同学微信推过，感觉他比较适合公司。
确实，真的
，是不是？
他首先很认同你们这个工作环境，
对，
他也没有怀疑，而且他说服了他另外的同学，证明他有说服的能力。
对对对
，That's good man， 就是把他招过来。平移，你去他的公司工作，他来。
然后就觉得就是打开了很多外向的个性因子，就没有以前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闷头想，然后多跟大家交流，就是也是让整个人都变得更活力吧。
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内向的人呢。
我现在很好奇，因为小杨作为你们这个公司新进的员工嘛，然后你们两个太熟了，我就不想问你们这两个问题，所以我想问小杨说，你怎么看待OK 举举，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待你这两位老板，就描述一下他们给你的感受。首先就从那个先从毛开始吧，毛应该是跟你接触最多的人。
对
他是技术小子，你是技术妹子吗？
毛其实只比我大一岁，但是感觉像大很多的样子。
长得比较显老了。
是说毛的技术秃头了是吧？
首先他就是办公的模式啊非常的成熟啊。然后
我真的有找一天机会我要来那个观摩一下你们上班，
邀请你来贵公司参观一下。
只能周六了，你们周六上不上班？
可以啊，周六可以上一天给你看一下。
你爽死了。你开心的要死。
啊，
毛跟你性格上还算合得来。
对，因为他也是怎么说，
年轻人 young man， 不像
百无禁忌的一个人相对。就是什么话题也可以聊嘛。他相对老王来说会更聊一些同龄人的话题。
什么？我想听听看啊。
同龄人的你就不要逞强了。
okay, okay.
确实差了十岁。
好
有没有十岁？好像没有。
有正好十岁。
我天哪。
然后毛毛有时候就是太成熟，给了一种很 AI 工具人的感觉。
对啊，我都快被代替了，当然打不过就加入他们。
你有没有觉得毛有点狗腿这件事情？因为曾经我们节目上有问过那个
办公场地的其中一个老板，
对，
就是通讯录，我通讯录中的一个朋友，
对，有问过他，当时就是他对毛的印象，他觉得毛，他基本上形容毛跟你形容的差不多，就觉得毛很成熟，
对，
然后性格也不错，但是他说唯独有一点，他觉得毛很狗腿，
有点狗腿，
对，有点狗腿，
嗯，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说，可以说，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还是像一个没有立场的人。
哦，墙头草。
狗腿的基本准则
就是很轻盈的活在就是自己的空间里，然后各方面都不得罪，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一点，在职场上哈。
就三个人，你这话怎么就飘到我这来了？
舔你就是了呗。
他没有舔过我，重点是他飘立场，就我都没有到我这。OK， 你继续吧。
毕竟是我第一个同事嘛，肯定是我的观察样本。
嗯，
然后好好学习一下。就是一个成年人在职场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好，我聊差不多了吧？该 old one 了。
old one，
来吧。
老王，我第一次看他就很童颜嘛，觉得也是同龄人了，直到他抱出了一个孩子和他的老婆。
捡来的。
怎么会就这么快，然后才知道他是90年的。
这么快你也知道？
怎么这么快就有小孩？然后才知道他是90年的，完全看不出来。
确实很快，从结婚到生小孩只花了5个月。
哦，
没有，这是编的，
没有，
不是真的，是真的。
原来
大家看得出我们同事的智力了。
然后呢，继续，你刚才是形容了外表，然后呢，个性方面，
个性方面太牛逼了。我是
第一次听人形容个性是太
牛
逼
了，
太牛逼了！我时常自我催眠了，就是没偷走他的嘴，就不要先离开公司了。
没什么，
我必须得学会，就是我们老板的口才嘛。
哦，
是这个意思。太能唠了，首先，
说我们开播客
很有，
但是他那张嘴口无遮拦，你会不会觉得有是一种危害呢？
可能关系熟就是会走到这一步吧。所以就是会其实会。一开始的话两位男生对新来的女生是很包容的。
这个包容持续了多久啊？
这个包容持续了
2个小时。从你喝完那一杯咖啡之后。
其实现在想跟初印象差距还挺大，就初印象会觉得说
他们还人模狗样的样子，现在只剩狗了，是吗？
不会，现在就像怎么说，就像身边的人了。
不然呢？像路边的狗啊。说你们现在像人的啦，之前很狗。听懂了，
确实听懂了。
我的老板就是怎么说，非常有口才，然后。什么场合都能唠得来的一个人，让我很羡慕。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一个处女座男生，然后后续也是补了很多课嘛，
还要补课，为了跟你相处还要去补。
对，
我看到了，他那个搜索栏第一个是处女座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第一个不是
搜索词条啊，
他搜的不是怎么杀死一个处女座男生。
而且他很搞笑，旁边第二条是我们的工作内容，第一条搜索引擎是处女座男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们真的，你们坐在那个办公那个位置办公，你是干什么他都看得见。
对，
也不是，是他有时候都不关掉那些搜索栏的，他喜欢全部开着给别人展示。
好厉害，好厉害！
因为他的整个那个电脑，当时我没有看到，我很惊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个人能同时打开15、16个软件的台，然后他的网页是密到。
你是把电脑当黑奴是吧？
怎么回事？
你是叫人家开15、16个软件啊？是有点过分。
不是15、16，
你那个老板的电脑996啊？
是我不太喜欢关标签页，会觉得说后续还会看得到。是的，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菊菊已经聊完你对老王和阿毛的印象了吗？
聊完
再给老王补充一下，
你补充吧，我感觉他有很多没喷完。
我没有要喷的啦。
好，没有了哈，没有来换老王和阿毛，换老王和阿毛来那个形容
阿毛先吧，
形容一下你们对菊菊的第一印象，还有对现对他现在的评价。
我思考一下怎么狗腿一点。
那我先呗，那我先。
你讲完他就没得讲了。
哦，那你说，
至少有个情绪的递进吧。阿毛还会缓和一点，你估计要开干了。
我不会干他了，我不会干他了。
这么说呢，其实还 OK 了，我觉得整体下来都是 OK 的，就是在优化的边缘呐。
真的很危险吗？
没有了，没有了。
你对、就是你对他哪一
点最受不了？这句没有了，大家都听得出有多狗腿吗？
你就说你对他哪一点最受不了？
最受不了
不洗头，
比较粗心吧。对，就是一个错误会犯2、3次，我有点接受不了。对，就是这样。
那你最欣赏他哪一点呢？
最欣赏除了这一点以外都 OK。
哇，太腿了！你这
太腿了吧？
你腿直接甩我脸上了。
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这个吧。
工作还不错。
对，最大点就是这个吧，比较粗心。其他我觉得人很好啊，人很不错，做朋友很 OK 啊。
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评价他，因为你生日的时候他送你一张钢铁侠。
哦，是啊，送什么？
钢铁侠。
这个故事我要讲一下。
什么钢铁侠？
就是我生日了嘛，其实跟 Plus 差不多，就是我不太爱收大家的礼物，说别人
你放屁，
因为我觉得这样有来有回很麻烦，我还不一起送
礼物太难了，原来你是怕麻烦哦，
对，怕麻烦，
我也
是怕
麻烦，超
级怕麻烦，嗯，
我也是怕麻烦，但是送礼物是很开心的事情，没错，
对对对，
收礼物收礼物，
对，就收送礼物，其实只要你能送到别人心里，你也会觉得开心，
对对对，
但是就是
送走会开心吗？把别人送个礼物，把别人送走啊？
你在试探什么？
然后那天就是大家都陆陆续续送我的礼物嘛，很感谢大家。
陆陆续续，我没送啊，我没送。
你做人比较差，还是
坐我上阿瓦隆的车啊？感谢你开
车。你别提了，你越提这种，我越觉得我没不会做人。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老王送你什么？
老王送我一个挎包，
操你妈！居然真送了，
而且我提前两个月送给他，
好感人啊，哭了。然后
是我明明知道六幺八会打折，
是品牌方送的，
我有购买记录，我给他看。
嗯，真的、啊、这么极力证明自己吗？
有没有找大家退款、啊、有没有找品牌方退款、啊？
退。
OK OK，
然后也是到那天生日当天嘛，那天我们要去拍摄，然后他早上就跟我说，他说：“哎，我今天有给你准备礼物。”然后我问他是什么，他没有跟我讲。他上班会背包嘛，背个双肩包，他就背在包里。
三色伊利冰淇淋啊。
然后我那天忙到蛮晚的，忙到八点多，他就把那东西拿起来，拿出来放到我包里面，他就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哇，好感人啊，
超感人。
然后你就
潸然泪下，
你就给他一巴掌，你妈的很重啊！啊，没有没有哦。
然后回去的路上我就打开看嘛。确实蛮感动，
路上捡的高赛，
一个钢铁侠，好像马克七吧，还是马克四，我忘了，
是马克几？
马克七，嗯，然后一个手办，
会发光吗？
手办
会发光，
哇！
还有一个机舱，有个那个钢铁的一个机舱，
听起来很不错，
很帅，
很感人，
很感人。
对，所以你对他评价就比较好。
当然，
对我赶不上那时候了，他在被优化的边缘了。
那到老王了
吗、啊、对，老王来说一下你对小杨的
其实第一印象比较不好，
第
一印象比较不好，
因为他是靠关系进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上班的人的状态是没精神的、哦、对，他是比较没精神的第一印象，然后当时、
啊、公司，
然后当时其实确实，
但是我刚刚见到你的时候唯一一个在睡觉的是你啊，
但是我饿晕的下班等你。
OK。
然后当时有一堆面试人，小杨其实是等于是别人助了他的力，剩下我们面试了大概快十几二十个人，然后最后只剩三个人角逐的时候，有一个是拉胯了，直接拉胯，就能力上的拉胯。嗯。然后剩下两个人中有一个表现的其实是很诚恳的，然后那个其中那另外一个毛也有见过，
男的女的
都是女生。
OK。
然后在最后选择的时候，那个女生突然她也是内推，但是小杨是、面试完她就是没有声音。但另外一个有找托人绕了一圈关系问到了我这边说哎、欸、他的面试结果怎么样、哦、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女生可能相对没有那么直接真诚，
怎么会呢，
就是他应该
显得他更加关心这个结果，
对，他关心结果他应该自己来问我，他是托了他绕了一圈
就告诉你我有这方面关系你小心一点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但是我
他托的是派出所的警察是吧？警察问你的，
他是托那个住户那个国税那边的人，当时来查我们税务，
查税了。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不怕，打倒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哦 ，OK， 那个人就肯定是没有小杨 OK， 我就想说那就小杨，而且小杨他从。年纪来讲是比较有优势。我对年纪大的女生也是
哦，她年纪比较大，
相对大一点，相对
七十
九，
七十九，
七十八左右。当时她有退休金，她是有退休金，所以来我们公司要的不多。
返聘的，返聘的，
返聘
多少？所以是，
所以她是九，好像是94年还是9年？那、但是其实年纪也不算特别大，只是说
喜欢年纪大的。
对，差点意思、啊。
当时她面试了一个66年的，不喜欢。
嫌
人家太年轻了，然后当时也觉得说可能因为公司相对也是普遍年轻嘛，就之前有相处过相对年轻点，然后怕这个文化，因为我们做行当相对来说是比较
年轻
前沿一点的，然后怕很多的一些想法上面他不够那么的 创新度，但现在
固守的
思想，对对，现在听起来还是想要那个同学比较适合，让他推荐他来。
你待会录完赶紧推一下吧，
对，内推一下吧，
内
推一下，
说不定这个推荐过来可以多挽留你一个月。
对，
不，因为他过了，你早走的会更早一点，但是会很体面的时候，我把同学介绍来了。因为我们还是需要。
刚刚才在说你好话，你就这样，
没有开玩笑的嘛？哦，老板，你这是开玩笑的。老板讲多了很容易 PUA，
是不是开玩笑？我们下个月见分晓。
所以他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不好说，就是
可以接受，但是希望他能更好。
我没有希望，我其实对每有一个人都没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人的自驱力没办法，你去希望了，你只能去接受好或不好。
太悲观了吧？
不是悲观，是
那你不是阿毛现在不是在变得更好吗？
我是因为他变好，我才开始有希望了。
哇，
你
我的改变
狗腿耶！
不是因为
你一人给我左脸给我一腿，右脸给我一腿。
不是，是因为是这样，是因为小杨其实他挺努力的，他起码对待一份工作来讲他是努力的，但是很多问题他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嘛。
嗯，
那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精力造成的，不是主观的，他不想去那么做，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评价就是初心跟运气比较好，就我觉得他 一路都太顺了，所以很多东西吃亏吃得晚，所以他就很难去明白一些前面的路啦。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他一个建议，你会希望他怎么做？
建议
多吃苦。
没有，我觉得我不会永远不劝人多吃苦，能享受福气一天是一天。有人到31岁了才刚开始吃苦，你说是不是？喝奶茶这个。那吸管还捅到鼻孔，就是建议的话，我觉得没有建议，只有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
一起来打。
别人拉你的时候，你要拉紧别人。
什么东西？
别人在拉你的时候，你要拉紧别人的手。
哦哦哦哦。
当你需要求助的时候，这不是
抓住机会，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因为很多东西给了。就人生机会没那么多，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对，是啊，是啊。
有时候拉住你的手的人，那个人正要掉到谷底，
是
他是要拖你下水，你要小心，你不要拉错。
确实，
珍惜每一个能锻炼到自己的缘分，是吗？
不要想那么
哲学
宽泛，
其实就是做好能做好的。
嗯，
做这么多分享，有个嘉宾，大家应该是一直没有听到声音，他已经在这桌奶茶桌了2/3杯了，只剩最后一点，那有请他入场。
Hello，Hello，
要入场吗？
要入场。
你到时候后期配一下。
然后就是，其实 Plus 跟 居居还有阿毛，还有很多很多更年轻的小朋友，
人家名字了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就是你们三个。更有更多，就我们是90年，然后这个大清江是大
清，所以我比较老了。
对，你是比较成熟的那个嘛？那他们刚才说为什么说对小王的一些看法，就是还是一个年纪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有时候感觉一些经历的东西会让大家不一样。就像我们说之前那个没吃到苦的人，我们可以跟大家由浅到深的去说一说他从之前。他当时应该有在播客里面提到，他已经开了一家梦想的婚纱店。我们来问一下，这家梦想婚纱店值多少钱？然后他又做了什么？这一两年他的一些体会跟变化，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近况。
哦，这个问题好泛。
好泛，那我直接采访式的介绍问一下。
可以可以。
首先提到这个梦想的婚纱店，婚纱店是在什么时候开起来的？
疫情的时候。
疫情是2020年。
2021年的。
2021年的时候开的。那现在
顶着风头，
对，
熬过了疫情。
当时怎么会想着在疫情的时候开这个婚纱店呢？
就非常的随机，很突然的就
随机挑战，
像拿百搭，
在地板上抽到一张卡片，上面写梦想婚纱店，
随机挑战。
我到这边就放了一张牌，没有了。朋友就是之前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开婚纱店，然后刚好那一份工作，当时在做的工作。不是很喜欢了，就
当时是在什么行业？
快消品行业
哦。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开，我就可以啊，就开呗，就很随机，很突然的开始，然后现在就也很突然的就要结束。
挑战失败。
做这家店，你们是几个人住？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模？
心路历程，
就什么写企划书是不是？
不是，就最开始的时候你们肯定有一些困难吗？还是说你这个朋友之前就是有开婚纱店的经验？
没有没有，大家都没有经验，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浪漫的一个行业，结果进了、
结果很烂，
浪漫，结果进来之后发现好像跟想象的不大一样。
怎么说？落差在哪里？
落差在体力活升值。
哦哦哦，
因为现在婚纱比就跟我想象中的，比如说自己剪裁啊、自己设计啊，可能是有差别。要有一个试纱线下的这个环节，我没有考虑的，就没有那么清楚的想到它是什么样子就开始了。
就是光鲜的外表背后有这种不为人知的心酸，是吗？
对。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什么设计婚纱之类的，这些是我们你们会自己去。
我一开始是想这么想，但是就好像在做的过程中非常多的杂事，然后包括自己的问题，比较犯懒的这个问题没有去开始。
提到重点了。一个懒字毁了你的梦想。
就我觉得就创业还是很需要一个自驱力，然后
创业
对那自驱力就不够的时候，就很容易在自由的时间内就变得很懒散，对，
消磨就是没有这个
时间太自由了，
真的去投入进去。
对，
那你觉得，就是开这家店，你们刚才那个你们的投入啊这些，你们有计算过，或者说你们投多少钱做这件事情吗？
那这两年
开始肯定是有算过啊，现在中过程中也有算过，但只是没算清楚而已。
那最终清算的时候呢？你有想着？你当时捡到那张卡片的时候，卡里面有20万，然后现在是花呗欠了20万，
现在还不止吧？
欠了200万，
然后就想为梦想冲一次，
为了浪漫，
是吗？
对，感觉是所谓的梦想吧，可能只是喜欢，像之前举举有说过一个，好像是喜欢开婚纱店这个
调调、
标签。
标签。
我想我很好奇问一下，就是当时你们进入这个行当，然后你一开始也没有做市场调研就莽进来这件事，你是怎么样会，你是几岁的时候干的这件事，然后等于说你可以暴露一下年纪吗？
那我得算一下，等一下。
21年几岁
啊？29岁。
在而立之年这种比较关键的岁数，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莽这件事？而且我记得你们的合伙人也是年纪稍微，
我好像不太在意年纪这个事情哎、
欸。哦，
他就是当
跟你单身有关系吗？
也有吧，就好像我现在已未婚未孕。
你刚才说已什么？
未婚未孕。
你是隐婚是不是啊？
一直不让你知道。
那你们现在即将要收店了，你现在自己如果对这两年的这些经历什么的，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感受？最大的感受是有哪些呢？包括说哪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最大的感受就是打工真的很舒服。
打工是指正常上个班是吗？
对对对，正常。
自己创业特别辛苦。
自己创业就是要想的是要想的事情非常多，就没有所谓的下班或者是上班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跟朋友交流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会觉得我好像很自由，或者是就是自己很好安排时间。
但是他们不懂你的痛苦。
对对，他们觉得很轻松，但是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当时你是和就两个合伙人嘛，对吧？你和你的朋友，就你们
总共三个，
就相当于你们三个人就是啥也不懂，然后就莽进来开了一间婚纱店。
对，然后对，
大家都没有经验，然后
踩了一些坑，
应该是全踩了，
听下来是全踩了，
全踩。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一次这个经历，我自己觉得。我说有收获，可能就是会被某些人骂。
不会。
但是他们扛了两年了、
啊。
我本来还以为你们疫情开业的话，可能还没撑过疫情，你们就嘎掉了。
当时我跟大江星聊的逻辑是最可怕，在于说，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就是很多人连开店，你钱进来出去，什么叫赚到钱？赚到钱这三个字是那个钱是你的，或是你们公司店，
确实我没有搞清楚。
对，他连这个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他就开始选择创业，这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非常诧异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赚到钱，也不知道什么叫合伙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实体店。 所以这个概念他们是完全没有，他们就莽进来直接去做这些事情。我是非常投入产出比、毛利、利润这些基本的东西，其实他们都不太清楚。其实有很多创业的人都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就觉得创业很简单，算一本账就好，实际上不止一本账，
对，
好几本账，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我觉得大江心可以帮大家解答，就是他们教了很多宣传渠道上面或者是各种合作上面的坑，
唉，这一声叹气。现在气的都牙都痒了。
这个课还没有上完呢，
还在上。
我其实报了一个三天的线下课程，然后所谓的一对一，然后那个课程里面包含了挺多内容的，不过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
在现场的时候发现什么像邪教。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说什么背叛我的人我都给他100万，那忠诚于我的人那之后就是几个亿了，
一亿块钱。
对，听懂这种吗？线下课
真的是这种哎？
也不是啦，他其实就也是我到了一家店里面，然后他也是属于一个开婚纱店的一个店长，然后跟我说他的模式，然后问了我们的店的问题，告诉我问题，
然后问了说你对这间店有没有兴趣，我们再找合伙人
加盟。没有，就是就是发现那个价钱好像不值得这个课，然后当时去之前还因为这个跟朋友还大吵了一架。对，
他朋友是觉得你没必要上这个课是吗？
他觉得明明是
他对面朋友，
对，明明是一个一个坑，然后你不往你往里面跳，还要问，还要就是
跳完之后还问说要不要一起来，下面的水温正正好。
不是，重点是他朋友还是做这个的，而且在这个领域不能说到专业，但起码是较为专业，
相当于你已经跳，当时你已经报了是吗？然后你才跟他说，还是说你报之前跟他说的？
我
你要报之前跟他说，他
报了以后说的。
对啊，你要报之前跟他说，他肯定会阻止你。
他阻止我，我还是会去
的、啊，
就是我真的非常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建议，就是我只要
他都骂得这么难听了，你都
我听不进去，就是我不让我去的话，我以后还会再找机会再去。
所以你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教训？
8800。
Damn， 跟我妈的和田玉一个价格。你这个数字让我
想起了我妈。而且他妈妈也听不进去，因为也是天秤座。
我妈最后来了一句我喜欢。我说喜欢就好。
他的合伙人也是个天秤座，然后大家都有在聊天，然后他好像有跟他合伙人也在说哎呀也想去，那合伙人好像是有试图阻止他，但天秤本身两个天秤之间都没什么立场嘛，只要稍微一个有立场，另外一个天秤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哦。他就去了，那去了之后，我当时首先是我们自己做这行的，具体是深是浅的水我们肯定是知道的。那第二呢，他回来之后他是坚持不认错，我说你学到的东西吗？因为他上，因为我们给别人设计过这种很多这种割韭菜的课，那我们自己知道这里面有水分。那我很诚实的说，当时也是为了谋生，我们设计的这种韭菜课。难道自己的朋友
天天都去南普陀，
自己的挚友跳进了这种韭菜课里面，还没关系，还把自己变成韭菜盒包起来了？就是他的回来之后，他是一个很犟嘴的人，他会说。啊，我觉得我有收获呀，我觉得这个很棒什么的，
最后还是仔细一想，
他就来道歉了，有请大家吃个饭，道个歉说，I'm sorry， 说他
又花钱买课还要给大家道歉，太惨了，
你做错什么了？你是被骗的，你是受害者，
对，
而且你想想看，为什么会有这种课存在？就是因为有他们这种要赚钱的人在。
哦，不是哦，我们设计这种课，我们从来不卖。我们是
设计的玩了，设计开心，
慢慢自己人是不是？
不是，首先是我们在很早期设计这种课的时候，我们是给到很多商家是真做正确的引流，但这种方式被很多人改良成这种韭菜课。就比如说
所谓的韭菜课，它到底就是
OK？ 我给大家在行业里揭个秘吧，好不好？
其实它就是不值这个价格的东西，是吗？
不止这个价。它里面有很强的强忽悠成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伤害一些人的蛋糕，所以我就讲一点点就好。就是，它的设计流程是这样： 韭菜客是为了让很多人，我们无论各种实体行业，其实因为疫情之后会很大的冲击，大家说白了，这个经济学的原理其实就提供产品跟服务。那最大的关键点就是谁的获客更强，在新的这种互联网时代，获客是最重要的。你无论是某众、某音、某快、某手，都是一样的。那这种韭菜客它最主要是什么呢？它用一个非常低价的一种方式，设计出一种一劳永逸的课程。那里面会设计各种的这种环节，在环节中去做议价，而这种环节本是无必要的东西，然后再把自己，你说白一点，你大家理解一个粗浅的东西，我深入浅出的讲，就是假设他是婚纱行当的，那这个老师卖的所谓的这些资源，其实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货。那他资源又怎么来呢？就是把这些课卖出去之后，其实每一个他的客户的模式跟微商是很像的。有大家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每一个顾客本身也是他的渠道，大家能理解吗？就是私域的力量就在于这里。这样，当你有一万个你的供应商，其实你有一万个你自己的客户，这个客户除了能给你提供客费之外，也能给你提供每一个环节里面有的东西。比如来我这上课，有实体婚纱店的，有工厂的，有备婚的，这是不是一条完整的供应链？那我把它串起来之后，他上了我所谓的这些获客的东西，我教你怎么包装自己，我教你怎么去，就像之前上海的名媛，几个人买一条香奈儿的丝袜穿臭了，类似，然后去拍一个这种客照，然后去吸引所谓的富二代，它的模式其实是很像的，这就是我说的这种韭菜客，包括很多，这其实是异曲同工 ，PUA 男生 ，PUA 女生都是一样，这是现在互联网的一种风气，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这个课程，其实单纯的是做流量引流，但没想到会变成这种手段，其实是这样。
感谢老王的分享，一会儿我会把二维码贴在我们的那个公告栏里面。
大家如果有想要避雷的，请一定要联系我们。我们是反侦查的艺人，我们是号称播客界的兔八锅。
对，我们这边会安排完整的课程，让你以后人生不会再出现这种被割韭菜的情况。
对
对，
觉得大家要进入梦想的行当，或者说进入婚纱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建议是不要进来了。
进来，大家听到、哦、
单纯婚纱业是吗？
对，单纯婚纱行业不要进来，然后创业也要考虑清楚，就是你自己先看看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你再考虑你。
跟钱有关吗？
我觉得还是，如果你是为了赚钱的话，你肯定，你如果贷款去做一件没有、就是婚纱这个行业，我觉得
你在说自己是吧？
对，确实是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行业，然后我还才进来，然后我不想放弃的一个点就是这两年其实老网友经常跟我讲说其实你应该放掉，但是我好像是一个特别想要求稳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或者说我想好胜，我不想就是开了一年然后跟别人说我倒闭了，然后这样子好像外人听来就觉得哎，你江轩很没用，开一家店就这样子关掉了，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撑着这家店，然后等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这两年回想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大技能上的一个收获，然后包括说做的自己非常不喜欢的销售的这个的活，然后跟自己的初衷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就因为求稳或者是好胜的这个心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生活上面除了你感受到焦虑这件事，其他的生活的一些变动啊，或未来你自己有什么打算或计划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从事行业的？目前
就好像这两年会让我有一个改变，就是我不想再去打，虽然打工确实很舒服，但是我会不想去打工了，不想去上班了，
还想再创业，
就会一直想着说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跟以前的思维不大一样。
那下一个准备做什么？
下一个去老王公司上班。但去他公司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怎么说，更像是一种不是以前所谓的那种在单位上班的状态，更像是一种团队的，真正所谓的团队的对的状态去一起工作。
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进台，我们才要优化小杨。那你在大国企里面，你会觉得大国企跟其他私企的竞争优势有哪一些？为什么你会大家都会觉得国饭比较好吃啊？
国企的竞争优势就是它背靠国家嘛，国家有什么？有钱嘛， 最大的优势就是钱多啊。
所以你认同大家要进国企进公务员体制内吗？
我就我来说，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因为我第一家是个私企嘛，然后呢进入国企之后确实这个稳定感会足一些，但是呢在私企里头，它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整个就是零体制啊，还有它的整个流程上都会更灵活一些，就是各有利弊吧。但是如果你说在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经济环境下下行的这种情况下，还是国企能给你的安全感会更足一点。你私企随时都有这种所谓什么
倒闭的风险，
倒闭啊、暴雷啊、资金链断裂啊这些风险。
Plus
然后
直接把不是把行业，是直接把私企全都改了。
不，就是这些小的私企嘛，中小企业，因为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产生这种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嗯，
因为其实上做生意就是你欠我钱，我欠你钱，只要中间有一环谁爆掉了，后面大家的这些债就全部收不回来，那就全要死，就全一起死了嘛。
对，
所以国企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国企的钱那都是从国家从那个民脂民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国企的安全感还是比较强一点的。那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追求吧。就是，
那你觉得哪些行当你觉得不能进？以你认识
哪些行当啊？
对，要不要说说你曾经最向往的互联网？
互联网，因为我毕竟没在里头待过。但是呢，听闻现在互联网的情况是蛮糟糕的，就是各种裁员的消息啊。然后
还有身边的同学，
部门的缩卷，身边同学实际上我倒没有听说他们被裁的情况、
哦，
可能我的同学都比较优秀啊，
还没到35岁，
对，还没到被优化的那个边缘，
对，
所以还是没有特别的了解互联网现在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就是外面的风言风语确实是直指互联网这个裁员的情况，还有他们这个低迷的业务，包括现在这个什么。阿里不是也有很大的新动作，淘宝、天猫，
对，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绷紧了皮、绷紧了神经，在对抗整个经济形势。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消费品或者说、这种新消费这些，可能还是挺有希望的，因为我就是接刚才那个大江星说的、其实因为房地产不是已经退热潮了吗？那大家其实会更多的把这个钱啊花在生活上，就是所谓的消费上面、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消费者会把这个消费的力度放在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是说为了那一套房子花自己大半辈子甚至一辈子的心血，而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消费品可能还是有这个成长的空间。其余的行业，互联网这些可能也就已经到头了吧，因为互联网它最后做来做去还是在怎么说，有点像忽悠人的感觉，它还是在算计一些人的那些个性，而不是说真正提供一些技术价值，不像所谓的新能源高精的芯片，
就比如说它不像苹果，它是能出产品的，
对，它实际上是在出模式，
对，
出一种套路，
对，
所以这种东西一直深耕下去，只会就是反复的内卷，卷到不能再卷，大家都
骗不
厌烦，对，厌烦的这些套路就没有意思了，就没有必要再卷下去了，
对，
它没有新东西去承载它了，
是，
但是你像现在出的 AI 新的 ChatGPT， 它其实是新的技术，再去它到时候。新技术出来再去，
它是有颠覆性的，
对，再去涌入新的东西，或者说苹果出的那个 VR，
对，
它是有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再去有其他的人再去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搭新的东西，新的高楼，再去
类似像5G这种东西出来嘛？
对啊，就是
4G、5G，
它是一个基底，然后大家再往上面高搭高楼，但是互联网它那个基底上面的高楼已经搭得太高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往上搭了，甚至说再搭就是。倒塌的效果
是，
所以互联网可能到头了，大家这些人才就涌到其他的这种高新技术产业， 这样也是一个好的方向。
是，毛呢？
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观点。
好，
就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会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但是你会一直犹豫。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之前就想做短视频这一块，然后一直觉得说
长视频吧，
长视频那时候转短视频嘛，我们 一开始会觉得说，哎，短视频这样那样有一些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我们能力是能覆盖到这一上面的，我们会一直犹豫没有去做，然后后来发现后面开始做了，才发现我们入场是稍微有点晚。就我觉得大家在面对一些你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你可以先尝试看看，你可以不用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里面去，但是你要先接触。就像比如说二姐是，对，哦，那个大新疆是全身心的去投入进去做，
他们把触角触到更多的地方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先从了解开始做起，就是大家的一些理想啊、爱好啊，可以先从了解开始，先接触，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斜杠青年嘛。
嗯，那居居呢？
就我观察周边环境吧。
嗯，
我会推荐我这个年龄段的，就是刚出社会的大学生们嘛，你们不要太在意就是高学历然后过分投入像考研考公之类的事情。其实有时候进到一个新的学府的环境，它并不是说像你想的那样可以说有一个锻炼自己让自己更上一阶的一个新平台，它可能是一些会带来新的很繁琐的事情。具体的就是不方便说，就是说学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梦想，就是说如果你想锻炼你想锻炼个人技能，只要你愿意，你有决心，在哪里都可以。
哇，真的好官方，会是广播电视编导啊。我直接抛答案吧，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行当是快销，然后我们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应该叫做传统业态的新发展吧，啊，这是两种，然后还有包括说我们的小家电，还有这个科技行业，而且是新科技行业，因为我觉得未来可能最大的经济下滑会是在一个内需拉不上来的情况下，因为目前整个无论是全球来看，还是说国内，我们接触那么多行当，那么多老板，我们接触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确实全球的各大供应链，中国它的产能是过剩的，我们无法完整的覆盖整个内需，或者说这个供需是不大平衡的。那小家电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包括说我刚才说传统行业，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慢慢放弃了一点点咖啡，在深圳、广州、北京开启了很多那种新茶的店，然后包括说我说快消饮品，是因为我觉得 Plus 说的一点是对，就是大家已经够不起房这样的奢侈品，但其实大家连衣服这样的奢侈品也是买不起的，因为衣服现在动辄也是有时候100、200、300、400，虽然大家都已经打价格战69块9、29块9，但是远不及吃饭。餐饮现在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创业最好的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平民崛起的机会。如果真的政府按照大家他的需求去推广整个国内这个发展动力，现在是很越来越像从金字塔变成橄榄状，整个中间的中产的需求是越来越增大，就是大家想的不是说我要买套房，我要怎么样很幻想的东西，而是想我怎么样赚个100万，我怎么样赚个300万，怎么样赚个500万，大家都是朝这个小小的，可能是一生的目标，小或者15年的目标去朝前往前走。所以餐饮绝对是因为供应链，就是冷链啊，然后蔬菜啊各种的供应链完善，它这种或者说精英化之后，我觉得是很多人可以去做的机会。你看，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模型，就是从小摊变成小店，最后变成连锁。我非常支持大学生做早餐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项目，包括说餐饮小餐饮车。
但是做早餐，如果我起不来怎么办？
起不来的话就赚不到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夜宵也是非常好，但是夜宵永远不会比早餐好，因为夜宵并不是刚需，但早餐是刚需。大家要记住这个点。
明天就去投早龙，
啊，早龙你做不了。其实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把自己老家里面最好的早餐做成几个漂亮的 SKU， 然后做成一个小餐车。我觉得大学生真的做个早餐铺吧，已经有好多好多十线八线的艺人出来做早餐铺，因为他的那种爆款颜值，然后加上那种早餐铺的这种风格，然 然后用低成本去孵化，先把口碑做上来和把一定利润回收，因为它是一个低成本 高回报的方式，中度回报吧，我觉得很支持大家去做。所以希望大家能听过这一期去执做起，就是把自己的执行力拉起来，不要像我们举举一样说跟做没有并线啊哈，最后点一下他这一下，大相信还是不错的，只做不说哑巴。好了，
本期节目也差不多啊、嗯，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
回不回归不知道啦，拜拜，
拜拜，拜拜。